我们今天呢，继续谈第四会。这第四会呢，我们是在夜摩天的，在夜摩天十行品第21这一品呢，谈的是实际的行动。我们谈这个行动的问题呀、啊，我们呢要给各位来谈一个问题，谈一个很重要的在你的修行修习上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过去呢我们谈过进行跟半行，对不对？那么谈进行跟半行呢，进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不是进步那个进呢、哦，是把自己的澄清的那个过程哦。当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种种的尘劳净化过了以后，就是把它澄清过了以后，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半行可言。那半行是什么呢？半行就是清净行，就是你能够从这个行动，从这个一般的行为生活上，你能够去清净它，然后才能够走入梵行，是我们意识这个世界里头的境界。仔细去看这个问题，就是净行和梵行这两品里头，它的重点呢都是在一个破这个问题上。所以如果你修中观的话，那么华严经里头讲净行跟梵行都是属于中观论的那一部分，它的重点在破而不在于立。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啊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啊，不好的思考习惯，不好的情绪习惯，我们把这个东西做一个厘清。你看什么叫做不好的情绪习惯呢？说一个人脾气不好就是不好的情绪习惯，不是真的有什么气、他有一个不好的情绪习惯在那里是怎么样，是只要碰到一点点挫折，他就会开始感觉到一种很紧张，压力很大，然后就好像快要暴躁一样，爆炸一样，等不及了。这个时候他如果讲话的话，他就会讲的很想对对方狠狠的一击的话，当然这个时候可以骂人，也可以挖苦人，也可以讽刺人，更高贵的一点的话就是幽默感，是不是？那么我们如果从批评憎恨的语言到了一个诙谐微末幽默感这个层面来，这个中间变化是在于我们能进化，我们能进化，我们把它进一进，但这个东西被扭转了，进一进以后就能扭转，这个扭转就是转世成智。所以我们开始心里乱的时候，我们能够把它转动变成一种幽默感这个层面来说，其实是一种智慧，是把原来的业识转变了成智慧。不过我们如果想把那个不好的情绪破掉之前，一定要经过一番勘破的习惯的功和这个功夫。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样参，用参的方式啊，用参禅的方式，用参悟的方式来改变自己啊，碰到一个难题的时候，突然间觉得说又来考验我了，又在考验我了，或者回过来，这正是最好的磨刀石，看我要不要把这把刀子，我心灵的这个智慧，这把刀子要不要把它磨好，或者是说这正好是一个切脱的机会，是切着这个我的这个如意啊，摩尼珠，我把这个上面的这一层东西我把它切掉。你看一个人能够被骂、被批评、被责备，而他内心里头不动，那表示说他那一层尘劳，那一层坏的习气他已经没有了，真正剩下的那个摩尼珠呢，比金刚石还更硬，你碰也碰不了它，它反过头来东西一来 他反而破了啊，不攻击自破的，所以那是摩尼。所以我们讲说摩尼，摩尼的意思，摩尼就是我们的宝，是一个心灵上那个最坚实的部分。我们为什么感觉到脆弱？是因为我们找了好多东西来防卫自己，所以越来越脆弱。我们为什么会变坚强？是把这些东西剥掉以后，剩下金刚的时候，把你这个原来的这个石头这一部分把它切完了以后，剩下的这个真正的原来的这个摩尼珠是最刚强的。所以进了以后，破了那个外头那层相以后，才显现了那个刚强。等到显现这个刚强之后，所行动出来的才是真正能够去所谓的实行这条路上来。所以我们说中观这件事情啊，那么主要的呢在破，可是破完了以后，学术思想上老是在这个地方批评说龙树的中观只有破而没有立。只有破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把障碍破掉，可是却没有真正实现的部分。但是呢他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其实破完了以后，那个如来真正展现的时候他已经立了，他自己在那个地方是活灵活现的，在那里展现着，那已经立了。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对人没有成见偏见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可以跟他有很好的人际关系，不就是已经立了吗？所以破里头本身就是立，但他没有注意到破本身就是立。所以学术思想上一直在批评的龙树的中观论，中观论只有破而没有立，其实破本身产生了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头，你能看破了自己对某些东西的一种拘泥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种比较自在，而且你在你的应对进退待人接物里头，你就显得很自在感，而且你会觉得你蛮有自信的，你蛮有自信的。如果我们不愿意破，我们找很多东西来装饰自己，对不对？要用权力来装饰自己，财富来装饰自己，用名位来装饰自己啊，用撒谎来装饰自己，用逃避的方式来装饰自己。这个时候我们会变得越来越脆弱，而且我们显现不了原来的那个自信，我们显现不了，我们的生活没有办法进入一个那个光明的啊，热络的可以展现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现在注意的是这个实行，事实上就是建立在过去的进行品泛行品，然后我们从过去的啊这个从须弥山顶啊往前推，那就是普光明殿，从普光明殿的进行到须弥山顶的泛行，现在过渡到这里来，它到了第四会，也就在夜摩天这里的时候，它是一个行动的能力。也就是说在心理学里头有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有这样子的一种叙述，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不愿意放弃我们自己的自我防卫，如果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太强烈的这种自我防卫，就 defense mechanism 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有一份真正的自在或安全感，我们的心理就显然会变得更不健康。什么叫自我防卫呢？我要在别人里争一点面子，争一口气，争一个尊严，争个别人的褒奖，这个东西都是一种防卫性的东西。我希望有财富啊，我才有安全感，我希望有很多土地才有安全感，我希望我的子孙通通都是万代都是最优秀的，有很好的学历。我天哪，那你是在干什么啊？你来自己当上帝好了，不能这样子的，这个会一定会出毛病的，我们不可以这样子。也就是说我们肯割舍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会反而在整个的一个人生上变得越来越坚强。照这么说来，有钱的人家要割舍比没有钱人家要割舍更不容易，有地位的人家比起没有地位的人家割舍更不容易，有很多福报的人家比没有什么福报的人家割舍更不容易，身体很健康很美丽很穿着很好那种人要割舍比那个 哎呀，我的扑通扑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那种人，要更不容易割舍。所以，其实你应该能自己接受自己，你也应该能够对自己觉得，我现在这个样子其实众生平等。你看嘛，财富越多的人割舍哈，牙齿都被切了，切多点也就切得掉了。那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有时候连切都不用切，然后拔都没去啊，是不是？所以我并不是说我们来做一个阿 Q 自我安慰，不是，是真的，是真的。嗯，所以能够进，能够放，然后我们进入真正可以去行动。这个行动是什么？这个行动是禅家所讲的当下一切现成，就是我现在我别有什么东西，这个就是现成的，我当下就是这个现成的。你想想这种现成的来生活有多快乐，你想想看，负担多一点，哎，这也是现成的，负担低一点也是现成的，是不是？这叫做实行，这就是你的行动。所以这个实行的意思应该是相当的自发自动的，是很自然的展现出来的，而不是先规定有十种行。第一种行叫做欢喜行，天哪，我要让自己欢喜才行。好了，华严经要我实行，你都第一点要欢喜行。我怎么样才能欢喜呢？想了半天，好了，怎么样欢喜呢？博得别人的掌声令我欢喜，对不对？哎，子女的分数都会很高令我欢喜，对不对？我每天出去有很多人的都会赞美我，就令我欢喜，是不是？我告诉你，那不叫做欢喜行啊，欢喜行是逆着来顺着来都无妨，这件事情才是欢喜行。但是这个欢喜行必须建立在一种自己人生的一个真正的展现上。其实人的展现，无论是基督教在圣经里头所讲的，或者在我们佛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展现了自己而愿意跟别人分享。我过去不是跟各位讲过吗？并不是只有学佛的人才有禅味，也并不是佛门弟子才真正在实践佛法。我觉得美国的开国先贤之一啊，富兰克林啊，你从他的传记里头你可以看到他才懂得禅。他怎么说？他说人生啊，好好的努力赚一点钱去展现自己的抱负，这是没有什么错误的。但是要记得，你要跟别人分享，当你有所收获的时候一定要跟别人分享，而且最后必须是拍拍手很淡然的走开。这是我看过最美的，比诗还美的一段话。我常常觉得美国人，美国之所以能够存在的那么美，他有这样子的不断调速的能力，我觉得他们的先贤建立的制度，建立的那些智慧，是留下来的那些智慧很有关系。所以实行的意思并不是说我规定十个东西你要照这十个来做，那你就变成实行的奴隶了。你不能变成实行的奴隶。所以我们学佛的，我们同修有时候会这样告诉我，他说：“哎，郑老师，我不学佛还不觉得那么跳，我学佛又觉得足跳的呢，我按怎跳啊？哇，实性，对不对？啊，那么我必须要这个好好的啊，来这里建立啊这个实性啊。然后呢，我接下去现在呢，那么这个要来做这个实行的工作。”再下去还有十混相，是不是？那么还去行十位，哦，我看好麻烦哦。这个华严经，西方华严怎么会这么麻烦呢？其实不是这样，华严经讲的这个十种，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是因为世尊。他自己把他内心里头所展现的东西跟大家讲一讲，说你看，这样有欢喜，这样有饶益，这样有无为逆，他是一点一滴讲出来，并不表示说这十行一共只有这十个，这十个还不及其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百千万分之一，他只是列举的讲这十种行， 事实上是一个活活泼泼从内心里头实践出来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言语来限定的，是言语道断的。在华严里头，他把它举例告诉我们，当你有这个自动性的时候，你的人生开始有一种展现的感觉。你看啊，如果一个人想要好好的做一个好妈妈或者是好爸爸，你看会不会过得很苦？我想会过得很苦。想要当好老师也会过得很苦，而且不见得会当成好老师。那想要当好爸爸也不见得能够变成一个好爸爸，而且这个好爸爸也担任得很苦。那真正应该是怎么样去实践呢？真正的实践就是欢喜心。我喜欢这个爸爸，欢喜心。我喜欢爸爸这个角色，当我喜欢他的时候，我有这个爸爸的情感，我有这个当爸爸的那一份决心，我变成有菩萨型的这个自动性的爸爸。所以我看到小孩子哭的时候，我有恻隐之心，我碰到小孩子碰到一个难题收回来的时候，我对他有同理心，当他为一些事情觉得很沮丧的时候，我知道我跟他一样可以感受，所以我可以跟他一起的同时去做感受。其实你并没有去教小孩子什么，你只是在那个地方也是只有点头，也是感觉到我也很伤心，也感觉到说啊，要是我也是很无奈。小孩子只是因为你跟他一起是如此的，他觉得啊，我爸爸跟我是同一国的，我的妈妈跟我是同向的，是如此而已啊，是我的同伴，我因为有同伴所以我才有安全感。相反的回来，这有什么好难过？这很明显的，你很高明，我不高明，他不同一个方向嘛，所以他就很孤单呢。所以讲话的事情就在这里。当然有时候讲这没什么好难过，你讲起来很轻松，可是他好难过，他怎么会不难过呢？是不是？所以实行的意思不是什么，布施的意思是就我们现有的展现，愿意跟别人分享。这件事情同时是同理心，同时是同情心，同时是彼此之间可以互相回应的。这件事情是爱，这件事情是情，这件事情是人跟人之间最亲密最具有安全感的问题。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同学们会注意说，郑老师你是不是给我一些建议？建议是可以的，我们当然有些东西你没有注意到，我们可以 给你一点建议，可是这个建议都毕竟不是就近的，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需要借重就近这些建议，可是隔一段时间以后你不能再依赖那些建议，那些建议也只不过是目前的权宜而已。当我们这些建议的做法实践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建议已经再也不能解决那些问题了，所以我们就需要更进一步的靠着我们的主动性自动性再去面临那个问题，重新去寻找我们自己适应之道。这件事情是对自己在布施，也是在对别人在做布施。我们活着是自己跟别人同时存在着的，所以他所提出来的欢喜行的重点是在于布施。布施是什么？你给自己机会是布施，给别人机会是布施。给自己感受到欢喜的时候，你周遭的人也是欢喜。你不信你试试看，你现在周边的人自己回头大家看一看，你看大家的脸色都不错，你会觉得很欢喜，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同修这么说啊，他说我到了佛堂来听过以后，我觉得很欢喜的回家。前些日子啊，有一位这个朋友到我家里来跟我谈到了，说他到了佛寺去啊，看到在佛寺里头做义工的这些人以后啊，他觉得回去以后就是很欢喜。我说你怎么突然间想到去佛寺去做义工呢？他吧，我是因为到佛寺去当木工去了，去做佛寺的一些工程了。但是做一做以后，我就看到他们很欢喜，我自己就欢喜起来，所以我现在蛮比较喜欢去的，啊，喜欢。现在我才觉得，为什么佛寺那个地方有那么好？是对啊，所以共修也是这个意思啊。 你内心里头自动的产生了这个东西，你欢喜了，你就在布施给别人欢喜，你在那边赞叹你的生命，你在那个地方真正肯定你的人生。照这么说来，你要用什么东西才能够肯定你自己呢？我看不是钱，不是地位，也不是任何一个别人给你一些肯定，你才能肯定。所以禅宗讲，为人自肯乃方清呢、啊。只有自己回过头来，你能够真正的能够肯定了你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是真正对自己有一份亲密感，对自己有一份真正的亲切感，对自己有一份真正的一种悦乐，一种欢喜。这种生命的展现，它是欢喜型的。不信你试试看哈，你抽一点时间给别人一点帮助，你去试试看。在你的工作的时候，给别人一点方便，给别人一点点协助，你看看，你会觉得突然间觉得自己的生命变得很有用。为什么？因为过去都是流入的，现在你突然间你能流出，流出是表示丰满的意思。你不能流出，就一定是底下有个洞，不断的往下掉。你现在开始自己可以往外流出的时候，哎，你会发觉好像丰满，而且不止如此，以前往下流出去的，它还会再往上涌，那就是像一口喷泉一样，你就开始了。你可能是第一次必须接受我的建议，说你设法去帮助人家，第一次。但是你做过几次以后，你发觉你有一个特地帮助别人的一个方法。我讲一个故事，是我们同修的一个故事。我们在座的同修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在报纸上看到了说有些小孩子很穷困，需要帮助。他呢就打电话了，就到这个台北市的教育局去问，说到底是怎么样帮助他，需要我们怎么帮助，要怎么帮助，要多少钱帮助他。通通弄清楚了以后，他不止自己帮助他，他去结合了他的朋友帮助他，不止结合几个，而是结合二十几个，我相信以后可能会结合更多人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他还一个一个孩子去看那些孩子，不止在看这些孩子，他这个还了解这些孩子，他还打电话跟这个家庭啊来了解这个孩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用心是一种布施，这种布施是他欢喜这样做。一个人呢、啊、要勉强自己来说请大家，好结合大家二十几个人来认二十几个人，还要来打电话，那是勉强不得的，他是要从内心里头真正的流出来的。台北市教育局的军训室过去发表一个东西，在富裕的社会的背后有一些非常清苦，而且生活上遭遇到很多的难题的孩子，大概有几百位，那就是要靠这些真正有布施欢喜心的人。如果在座你愿意的话，你打电话到台北市教育局军训室，你去问，有一位陈教官，你问他，他会告诉你你可以用什么方法帮助他。他是一个用认的方式来帮助的。那么一个月你必须节省2000块钱来帮助一个小孩子，给他奖学金。你当然最好有可能的话，你也先鼓励这个小孩子。你知道那些小孩子，你把资料拿来看的时候，你也会起恻隐之心的， 那些孩子有的是父母通通伤亡，有的是爸爸开计程车发生车祸了，太太伤心欲绝还没有恢复，小孩子生活没有着落，种种的现象。有的是母亲是有智障的，先生就是爸爸已经死掉了。有的是一个小孩子只有念高中夜校的学生，他必须要帮助抚养弟妹，而妈妈竟然又是一个有困难的妈妈，心智上有困难的妈妈。你如果看到那些，你就不会讲说我们是一个富裕的社会。任何一个富裕的社会里头有需要帮助的人，那么我们这一位我们的同修他自己去做，我后来了解，我觉得很了不起。我觉得他们这对夫妻不愿意让我们知道是谁，但是我们也希望这里边有更多的人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是谁。你看你的能力去做，你能办得到才做，办不到你不能强求那个欢喜心，你可以做别的。你如果有一天你愿意到台大医院去，你走过去，你送给他一个南无阿弥陀佛，你只给他一朵鲜花，我祝福你阿弥陀佛。你只做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并不那么难，但是你养成你从内心里头真正的欢喜而愿意做这件事情，那一朵花在对你微笑，那个接受花的人也在对你微笑，而你的生命也在对你微笑。这件事情是拈花微笑。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层面，我们要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多么的丰腴，我们能够真正的流露出来，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这是第一型的欢喜型。我们不希望你做的东西是勉强的，我们也不希望你做的东西是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的为难的，也不希望你做完了以后产生了家庭的纷争，也不希望你做完了以后夫妻两个人还会吵架，说这样叫做欢喜型布施嘛。要注意啊，这东西是一种内在的主动性，是我们经过进跟办这两个过程以后流露出来的，它无所谓大无所谓小，无没有高没有下，没有多没有寡，这样子的一种性你可以做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个一个把经文一起把它练好。第七页啊，菩萨的实行的内涵，第一欢喜行啊，佛子此菩萨为大施主，凡所有物悉能会施，他所有的东西愿意会施。什么所有物？我们愿意所，我们的身体是所，我们所拥有的是有，叫所有。所有物悉能会施，怎么会施？你能服务就是会施，你能流通就是会施，你能助人就是会施。所以我们知道其心平等，无有毁命，不忘果报，不求名利，不贪利呀。我们知道毁命呢是施而不吝，行而无悔。你要知道好多人呢是施完了以后内心里头就不甘的哦，啊，这个郑老师在这个地方要我们签名，对不对？响应资助谁，是不是啊？可是看到前面的人签多少，2000，他心里想人家都签2000，当然要签2000，2000签完了又回去以后又毁了，那叫毁命。我们呢如果是这样子的助人哈，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把它改成我只写300，我自己能办得到300啊，是不是？那才对。但是如果你能做得了，你也不要那么吝啬，就是这样子。不过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可以取得到的平衡点，他对他自己的经济生活，佛陀没有告诉你说你要把所有的钱都要拿出来。在这个阿含里头，他告诉我们，他教他的弟子必须把他分起金钱分成3个等份，一个是拿来养家，一个是拿来再生产的成本转投资， 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称而已。然后那个部分呢，就是要拿来帮助各方面他需要的，他用这个三等份。这个三等份指自己我有收入，不是把自己的本钱都拿去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所讲的并不是说你所有的通通都拿出来了，但是问题是主动性。我们拿来转投资的本身是不是一种布施，是一种欢喜心呢？是，也是一种欢喜心。你买了公债，政府拿来这个你买的这个资金做了公共建设，你不是在布施吗？也是在布施啊，并不是没有。但是你要记得，这个东西布施再回来在你身上，你要在你得到的利益的里头再找三分之一有一点机会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我们这个社会太功利，而且太紧张，以至于我们很不容易体验到别人心里的需要。我们很少体验到这个问题，没有体验到我们啊自心自己的需要，也没有办法体验到别人的需要。太忙了，如果你有一点空闲，确实你真的可以去做一点别人需要你的那个服务，你应该去做。所以你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不忘果报，不求名利，不贪利养。因为果报、名利、贪养这一类的东西是颠倒见。什么叫颠倒见呢？如果我们先想着说要有果报，先想名利，先想利养，然后我们才要来做，才要来行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这三种东西的奴隶，我们就会被压得垮垮的，我们会人生一点快乐都没有，是不是？所以叫颠倒见。应该是回过头来，我们的展现里头，我们自己就自然而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愿意跟别人考虑到别人，这个本身它使我们真正的得到了一种欢喜。所以单位救护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饶益一切众生，为学习诸佛本所修行。那么学习诸佛的本，这个所做的修行，那就是说你要成就佛的德性的性德，那么你就必须真正的去做一个主动的展现，在你的情感上，在你的自我的价值上，在你的安全感上，你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展现出来，流露出来。它是因为你不是颠倒见呢，所以你的生命里头就展现了一种救护一切众生跟摄受一切众生的感觉。这事情不要讲那么远，你在家里，你就会觉得，如果你家里里头有一个成员，这个成员他一直想到他自己，他根本不顾虑别人，那这个家庭就他们觉得为这个人觉得很苦恼，因为他老是碰碰撞撞会干扰到别人，是不是？可是学佛的人他就要注意到，他不应该去干扰到别人。可是话又说回来，家里人我学佛我不干扰别人，对不对？那他不学佛，他反而干扰我，我怎么办？我是应该让他干扰的吗？我活该要被他干扰的吗？这就是学佛的人常常陷在那个地方觉得很不满的原因。我是做到了，但我为什么，凭什么东西我生下来就要接受他这样子呢？对不对？那么这问题呢是不错，你当然可以这么想，但你这样想的结果是颠倒见了。为什么？你要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他那个人就是有这么一个坏脾气怪脾气，你每天跟他在那边闹，其实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当然你可以找时间跟他讲这件事情是生活共同家庭的，这事情是不是怎么做，把他讲清楚了。但是机会不适当的时候不可以讲，不应该讲的时候不可以讲，不对头讲的人也不可以讲。你 去给别讲给别人听，就等于后头说坏话，不是适当时机讲就会发生冲突。那么你这些东西，你要把这些条件具备好了，因缘成熟了，两个人的情感也培养得差不多，然后很高兴的时候，那个时候，哎，我有一个事情哈，提醒一下，是不是可以很自然的讲一讲？你讲几次以后，他就会改过来，因为他是自然，是一种流露的。如果你想是说我希望他改，他干扰到我，这里面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本身导致了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而我们生活是主动的，这种主动本身表现了我们没有什么条件，我们只是像一个面镜子去做回应而已。所以我们当一个人能够考虑到能够救护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他就会考虑到别人，考虑到家人，考虑到社会。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是很少会去体谅别人的，很少。体谅别人的人也有了，但是比较少，可以说很少。那是不是真的人的心真的硬掉了呢？不，我发觉大部分的人并不是他啊不愿意去体谅别人爱护别人，不是，是他感觉到自己很孤单的，不愿意自己去帮助别人。我敢这么讲，我们在座的同学里头都很乐意帮助别人。如果我来发起说，哎，我们来帮助什么东西，把钱建在一起来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你一定会好善乐施。可是我不这样做，我觉得应该鼓励你自己去打电话，自己去追求，自己去追问那件事情，最后你找出一个路去帮助一个人，这是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你才有价值。你一定会讲说，那郑老师，我们不组织一个队，然后去做，才到医院里头去仁爱医院去啊，去安慰他们，去给他们这个做一点服务，那你为什么不试试看呢？你一定会想说，这事情很不容易做嘞。对，那你就是属于也很大部分的这样子的人，说你觉得你去帮助人是好像这腿跨不出去，你要学习，你要肯跨出去，不是多，而是你肯跨出去的那一天，你改变了你的人生。那个自动性是很重要很重要，因为你有一种真正关切别人的那个心是很重要的。在这里呢，我要特别讲的就是说，诸佛本所，诸佛本所修行，诸佛本所修行。但是诸佛本所修行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佛就是本，对不对？可是这个本本身它一定有一个所啊，我们在这个地方过去给各位讲过的，我们的心里头有一个能，有一个所。那么能是我们的心能，这个能呢，是唯识里头就称它叫做能，在禅宗的典籍里也是称它叫做能，能力的能。现在心理学里头也是称它叫做 energy， 我们 energy 称它叫能源，我们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心能，能量 energy。 这个能呢，在这个地方它一定有一个出发点去流动，所流动的地方就形成了我们的行为或我们的思想意识，那个部分就变成我们的所。那这个所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所呢？这个所通常是因为有一个境界在引导它，有一个境界的境在引导它。所以能呢是由境而产而能的啊，能是因为有这个境才产生能的。我们都说有这个心所，事实上是因为这个能跟这个境产生的那个才是所。所以我们讲心所法，在唯识里头讲心所法，心所法就是我们心所产生的那几个东西的心所法。但是事实上本来能量这个部分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定义的东西，它是一个不可定义的东西。但是这个能一跟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碰到境的时候，它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互动的现象，而互动的时候所产生的心所，就是心的表现出来的那些种种的我们能够明说的那一部分，就变成心所。我们修行的时候，我们是要见性成佛的，那就是说我们最后是回到了本体来的，是不是？可是修行的时候呢，却要用我们的所，从心所那个地方去进入回去的，所以这个地方呢必定是有所才能修行的。所以诸佛本所修行是指的是你必须是透过这个东西而修行的。那么我们要做布施这件工作，你说是不是要透过一般的心所才能办？那么你现在能做的一点慈悲心、关怀心、忍让心、欢喜心，这些东西事实上都是所，它不是回到佛本的本身。所以连欢喜行这件事情呢，那就要靠两个层面来看它。一个是我们直接流露出来的欢喜行是主动性的，是我们透过进又透过犯进行犯行而变，而这个时候才流露的。另外一个是我要去做这个犯，培养这个犯行之前，我必须受佛法的熏陶，这个佛法现在告诉我去试试看，我一试的时候，我开始在这个地方产生了一个新的东西，我从这里头才真正的迈入到那个看到了那个我不断的流露出来那个心能的那个源头。其实那个源头才是潮源一滴水，潮源是指潮汐的，潮汐是指禅宗讲的心灵的源头那个部分。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讲念佛的时候讲参念佛的是谁，在禅宗里头讲参念佛的是谁，参念佛的是谁，参这个话头是话的源头，念阿弥陀佛这句话的源头叫参这个话头，而不是念佛的人是谁。好多人念完了以后告诉我，我还是正直言呢、啊，那怎么会对呢？他是念阿弥陀佛，然后往上去照顾到那个话的源头，那个源头就是你的能的流泻的那个源头啊，是那个源头才是你那个如来啊，那个如来出世间的如来啊，你能看到那个如来，有一天只要你贴住那个如来的时候，你的学佛就会进步得很快，而且你呀、啊、对很多事情哈、啊、空间就很大，因为你知道只是每天你只不过是换衣服，换自己的衣裳如此而已，真正的在换的还是那一个自己啊，是不是？那个时候呢，你看到去来之间、差异之间、左右的区别之间，并不是那么严重，就变成这样子了。我们知道，这个欢喜行是源自于心灵世界的主动性，所以我们来看看最后这一行讲到应学习意念爱乐清净增长住持显现演说诸佛本所修行，令诸众生离苦得乐。第一件事情是应该是学习，学习是不可以终止的。为什么？它是必须建立在主动性上，意念这件事情也是在主动性上，爱乐或欢喜有意义也是在主动性上。你看哈，爱乐这件事情并不是我爱打电动玩具，或者是我爱这关灯看戏，不是这个意思哦。爱乐这件事情是我们有一种欢喜，我们自己产生了一种有意义的感觉。哎，刚刚这个代志做到叫我意义耶，一直有一个主动性出来，我们产生了一个主动性出来。我们是因为发觉这个主动性的时候，我们会显得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好像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活泼啊，越有信心，这才是真正的欢喜。所以爱乐这件事情是我们觉得才看出了意义的意思，我觉得很有价值。清净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靠别的东西来巩固自己的，来美化自己的，我自己已经够美了，我怎么要靠那个东西来美化自己呢？已经不需要了。住持的意思是住于身心，要注意。我们讲说某某人是这个佛寺的住持，你说住什么？住在那个佛寺里头持什么？那持经嘛，那你是望文生义。住持的意思不是，是住 是助于身心，持是持我们的行实践，助于身心，行助于行动，那个叫做助持。所以在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几个观念都完全融入在欢喜行这件事情上，是在一个主动性上，所以它才真正的显现。什么叫显现？我过去常常讲，一个人他真的展现了他的人生，这就是显现。演说诸佛本所修行，这个时候他反而能够演说了。所以你注意，你有一天你读经学佛，你自己有一天参透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说法是像流水一样，行云流水一样，它会不断的流泻出去，而且你还感觉到你情自己还不可自已的感觉，它自然的流泻的，哎，有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我觉得我到这里一坐下来，我要跟各位谈的时候，它是很自然的，我好像把我自己交给了，不晓得，也许应该现在是夜摩天吧，就在这个地方就很自然的就流泻着。这样子的是因为你产生了一种主动的流泻性，而不再是说我是从外在的找很多的经典做笔记，一点一点这样子来叙述着的。所以有两种，一种是在宣说佛法，一种在宣说佛经。讲佛经是在经文里头，说佛法是应该是活活泼泼的流泻，那种流泻本身有一个渗透力，真正的属于每一位自己在学佛的一个共修的历程。